相认密语 EY 转出了幸福，转出了爱。今日是诺诺的生日，也是阿嬷的生日，晚上和亲家聚餐同欢，两家九个大人两个小孩开开心心在鸡窝庆生。海蒂像是他自己过生日般，又是唱生日快乐歌，又是吹蜡烛，又是切蛋糕吃蛋糕，不但大快朵颐，破了不让吃巧克力蛋糕的戒律，还跟两家的阿公阿嬷不停地用水壶干杯。阿嬷送了诺诺生日礼物，怕海蒂吃醋，也没忘了为他买一份。得到礼物的理由是姐姐有很努力照顾妹妹，阿嬷特别送礼物感谢。诺诺中午就来了，右眼下方肿了个红色大泡，好不吓人。昨天傍晚一起去逛大道城前，诺诺先跟爸妈到咖啡店谈事情，在娃娃车上睡了一觉，醒来居然下眼睑下方停了只黑色大蚊，直到又睡了一晚起床，被咬过的地方才肿起大泡，岂不神奇。眼睛下方又红又肿的诺诺可没受到蚊子的威胁，照样呵呵地笑着。午睡前在床上玩假睡，阿嬷哼唱的催眠曲还没结束，她就已经挂点，真是乖顺极了。睡足三个小时，阿嬷怕影响晚间的睡眠，从书房里吆喝阿公帮忙去吵醒她，以为她会不开心，岂知她被包在大嘴猴的软背内抱出时，一整个神清气爽。诺诺先是坐在沙发上倚在阿公身旁壮志撒娇，阿嬷凑过去时，她瞬间眼睛发亮，笑着躲进阿公的怀里，又探出头来窥视。阿嬷说，亲亲阿嬷吧，她凑过嘴嘟着让阿嬷亲吻，还跟阿嬷玩扣一下头的游戏，时不时又趴在阿公的胸前撒娇，简直把阿公乐的。阿嬷伸出左手食指，诺诺立刻心领神会，用右手紧握阿嬷的左手食指，嘴巴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的跟阿嬷哼唱起红河谷的旋律来，让阿嬷带着她跳旋转舞，笑得好开心。这是最近期间阿嬷跟诺诺最佳的默契。阿嬷累了讨饶，阿公接续上场，转啊转的，转出了幸福，转出了爱。接着打开他和姐姐惯听的《谁要跟我去散步》小天下出版 CD， 阿嬷就抱着他打开绘本。他也学姐姐胖胖的小手指在书上点着歌词，佯装看懂的跟着旋律点来点去的。阿公跟阿嬷闲任这个属于阿嬷和孙女的生日午后，是人生最温暖动人的时刻。 EYEM 石丁黑白天鹅。昨日生儿的婚礼晚宴在寒舍爱美举行，阖家总动员，海蒂和诺诺双叔也共襄盛举。他们的娘将两位小家伙分别打扮成黑白天鹅，可爱爆表。海蒂一向不喜人多嘴杂之处，在豪华挑高的宴客厅里感觉有些失措，看到阿公阿嬷竟然也躲到妈妈的背后去，连叫一声都不肯。阿嬷虽然有些失望，却也随她去，一直到冰淇淋上来时她才开始融化，兴奋地吃着哈根达斯冰淇淋，也愿意随着音乐摇晃裙摆。可惜宴会已然进入尾声，诺诺则不然，才一会儿功夫便玩开了，和阿嬷在一旁随着音乐节奏跳舞。上菜后，她咿咿啊啊地指东指西， 指着桌上的一盆玫瑰说：花。仰头看着天花板上的点点灯光，兴奋地手舞足蹈。当歌手唱完一首歌，贺客拍手时，他也不落人后地拍红了手。他兴奋地东张西望，偶尔还不忘跟附近的小朋友挥挥手，直到力气用尽，才倒在阿嬷的肩头睡去。EY2M， 怡然自得的诺诺，原本想带着诺诺搭高铁回台中的，儿子游说还是开车回去，因为又有行李又要抱小孙女，就算下高铁后搭计程车回潭子，但上下高铁还是问题重重。阿嬷大着胆子在约莫诺诺可能午睡的时间上路，竟然一路顺利极了。他先是在平面道路上吃饼干，到五谷交流道前，阿嬷把车停到路边，给他补充水分后，才上高速公路。他还真乖，一直睡到下高速路，才微笑着醒来。阿公等在门口，诺诺欣欣然被迎接。阿公献宝似的，抬出脚踏车，已然学会自行游走的诺诺，先还有些胆怯，没两分钟便大胆推动车子前进后退。他好像被自己的能耐感动了，叫阿公阿嬷看，然后停下来自己拍起手来，好不得意。诺诺的学习能力真的太强了，适应力也颇让人惊讶。所谓怡然自得，大概就是这样吧。从脚踏车下来后，便专心玩着姨婆送的音乐玩具，完全没有思念这回事，这点比姐姐强多了。非但如此，平日诺诺也开始加入姐姐的游戏，两人一起拼拼图，听阿嬷说故事，和阿嬷玩躲在棉被里假吃东西的游戏。诺诺很快融入游戏中，配合着张嘴接过阿嬷或姐姐递过的象征食物，舔嘴咂舌吃得津津有味，模仿着跟姐姐阿嬷一起在摊开的桌巾上快活炒菜，也架势十足，模样煞是可爱。 EY2M6D 相认的蜜语，端午吃粽团圆，海蒂和诺诺全家回来过节。前日，一位在嘉义中正路经营砂锅鱼头店的老板娘宅配来一客砂锅鱼头馈赠，今日正好派上用场。阿嬷又炒了葱爆牛肉、绿花椰虾仁、肉丝剑笋及 A 菜，再加一锅香菇鸡翅，端午的午餐就完成了。晚间忽然想起很久前就想要带家人前去尝鲜的东区一家地中海料理，择日不如撞期，便一家七口浩浩荡荡前往。上回曾跟好友们去过一回，听说此店是白先勇先生、影帝先生及董阳姿女士等十家经常光顾的餐厅，吃过后证实果然不错，今日再去家人也都颇觉满意，登门的食客不少，看来都是熟客居多，气氛相当热烈。海蒂为样嫣嫣然，原本以为胃口可能欠佳，谁知竟然吃光他碗内的沙拉和意大利面外，还客掉三只小牛排，这打破金氏纪录的三只小牛排让他妈妈又惊又喜。海蒂还边吃边跟大家说很嫩哦，吃完后还老里老气赞美自己超神的。诺诺依然笑容可掬，在屋里踱过来踱过去的，他对猫头鹰情有独钟，无论挂墙上的、粘贴在电脑旁的或书本上的，他总能很敏锐地找出来说鹰哦哦，不停模仿猫头鹰的叫声。阿嬷前些日子带他回台中时，随性用五根手指在他的脚丫子上弹奏钢琴似的， 点着并唱 Do Re Mi Do Re Mi Do Do Re Re Mi Mi Mi。 几天过去了，他没忘，看到阿嬷便伸出脚丫子说咪咪，这仿佛成了骂孙之间的通关密语，将来万一失散多年，可以拿来当作相认的密语。 EY3M 招牌的疗愈笑容。阿嬷昨日黄昏自国图演讲归来，恍若聊斋里下地狱辛苦去告官的席方平，一整个疲惫，小孙女们随即驾临。阿嬷在兵荒马乱之中又振作着赶写了些画展的图说小文，随即在小孙女的咿咿哇哇喧闹声中不知地倒在书房的沙发上，恍惚中听到诺诺摇摇晃晃靠近的脚步声。嗨，他用温柔且有韵律的上扬声音跟阿嬷打招呼，阿嬷无力回应，嗨了几声后见没反应，他走出去，一会儿又过来，嗨嗨嗨。阿嬷挣扎着还是不发抖，约莫15分钟后，小姑姑说，来，我们出去，阿嬷太累了，让阿嬷睡一会儿。阿嬷悠悠醒来，诺诺露出招牌的笑容，咯咯笑着跟阿嬷说嗨。那声音如此娇柔稚嫩悠长可爱，阿嬷瞬间被疗愈了，又恢复好腹一条。诺诺已经进入淘宝期，最喜欢翻找东西，继上次掏出阿嬷的安眠药后，大家严阵以待，这次回来居然又神出鬼没地掏出一枚胶囊咖啡，一口咬下，胶囊瞬间被咬开，苦得他哇哇哭。海蒂在学校学了老师的声腔和动作，妈妈举手说老师老师，他老里老气把手心向上一提说请说，声音动作都惟妙惟肖，把大家都惹得哈哈大笑。EY3M6D 久别重逢的思念。阿公阿嬷从马来西亚回来，诺诺忽然变得腼腆地躲进妈妈的怀里，经过约莫5分钟的暖机时刻，习时的记忆仿佛又回来了，竟然红着眼眶猛地扑身在阿嬷的怀里，哽咽着久久不肯起身，然后又转身扑过阿公，抱着阿公，脸颊紧紧贴着阿公的胸前，好似诉说着久别重逢的思念和委屈。阿公阿嬷整个被收服了，当下立志一辈子臣服在他的石榴裙下。 EY3M9D 我仿佛逐渐明白了，昨日北高联邀请阿嬷今日午后在教育部门口举办的讲座中和民众讨论课纲微调的问题，阿嬷早先因被儿子预约了托婴无法应命，刚才语势忽然滂沱。阿嬷看着酣睡着的诺诺，心想着可能正在雨中奋战的学生和群众，忽然心下黯然，我们的下一代到底要面临怎样凶险的人生，原本也非我们所能全盘掌控的，但迫在眉睫的课纲如果已是有着明显的疑虑，为何仍是手法粗糙的一意孤行，这真的让人费解了。疲累的抗争面对顽固的势力仿佛是以卵击石，想起来真有些绝望。诺诺沉沉入睡，酣睡的脸孔有着清明的线条，他开始哑哑学语了，会不停地指着书橱说开，希望大人抱抱，然后说出去，眼看着也要跟着姐姐的脚步进到体制内学习，两人或者会牵着手 一起走出家门进入学校，那时学校将用什么样的教材来播养他，把他教成什么样的台湾人。作为阿嬷的我，绝不肯让在台湾长大的他们仍然跟我们当年一样，只寄送大陆的东北有哪三宝，而不知台湾的竹山盛产什么，只知道平津铁路经过哪些路途，而不明白去日月潭该走哪一条路径，永远学着到不了也被禁止的地方的历史和地理，做个浮低做小的悲伤台湾人。失去主体意识后，台湾还算是个国家吗？说是微调，调的是微吗？背弃主体算是微吗？像白纸一张的孩子，我们希望他们心中种下的是什么样的种子？是永怀并复习不时威吓我们或演练攻打我们总统府的地方吗？宁鸣而死，不默而生，里头的悲怆我仿佛逐渐明白了。 EY3M27D 诺诺的心声，以后我有属于自己的草帽了，再也不用抢阿公的，姑姑对我最好了，心里老想着我，去苗栗旅行还记得为我买了这顶帽子，真谢谢他。今早到阿嬷家，一进门我就找阿公阿嬷说，你忘记了吗？昨天我们回台北的时候，阿公还留在潭子老家，你不是还往车下喊了他好几声。爸爸妈妈去办事，姐姐去上学，姑姑去上班，阿公留在台中，今天家里只剩阿嬷跟我，阿嬷一个人抵十个人，要帮我照相跟我玩，又要做午饭，还要预备晚餐，还要哄我睡觉。我偷偷听到阿嬷打电话给妈妈，叫他们晚上回来吃饭，还看到她偷偷看文学奖的稿子。我烦恼阿嬷要做晚餐不跟我玩，阿嬷叫我不要担心，只要下午乖乖睡觉，晚餐就会在我睡觉时变魔术一样的变出来。我觉得我阿嬷好厉害，我好崇拜她，希望她多多做饭，不要老是做电脑阿嬷。阿嬷，你每次问我爱不爱你，我都没有回答，你看起来好失望，其实是因为你问太多次了，我回答不完，干脆拒答，以免后患无穷。阿嬷，其实我很爱你的，但我要偷偷教你配播，如果你能让我多看一点点电视节目，我会更爱你。授权阿嬷笔录。 EY4M7D 真叫人怜爱，因为小姑姑发生车祸，家里医院两头忙，全家陷入兵荒马乱，今日稍得空，立即迎回小家伙，以稍解相思。诺诺看到小姑姑吊着的臂膀及贴着人工皮的手肘，马上趋近轻抚，嘴里还发出呼呼的声音，真叫人怜爱。午饭吃得极利落，饭前饭后的娱乐活动都极开怀，唱歌跳舞，还会学阿公说舒服，小书上的动物及水果都能确实辨认了，人物也都一清二楚。小姑姑拿出诺诺的爸爸小时候的照片比对，发现父女二人真是神似。诺诺对着爸爸的照片喊姐姐，对着阿公年轻时的照片喊爸爸，只有对着阿嬷正确的喊阿嬷。显见阿嬷数十年如一日，不知是先老在那里等着，还是真的青春永驻。 EY5M3D 完全虏获了阿公的心，诺诺真是个无比乖巧的孩童，没有无谓的啼哭，没有奇怪的情绪障碍，只要醒来一静笑眯眯的，虽然遇到陌生的亲戚还是跟姐姐一样 颇有戒心，但预热期缩短甚多，也不嚎哭，只是采取安静的婉拒。睡觉时间一到，只要一瓶鲜奶便能轻易安抚他，很会撒娇，很惹人疼爱。几天下来风靡一干亲友，他喜欢跳舞唱歌，唱歌可以抓住几个重要的关键字，跳舞则完全擅长，能掌握住旋律，小小的游戏就能让他笑声咯咯，是个很容易被取悦的孩子。阿嬷明天在长义高中讲完第五场的义讲，即将北上，后天在台北市立图书总馆有一场小说《我想念我自己》远流出版的分享会，大后天再去东吴大学讲一场写作课，接着又得回台中进行义讲。阿公竟然提议阿嬷自己北上，他可以一个人带着诺诺在台中等候阿嬷再度回台中，免得三人舟车劳顿。这提议真把阿嬷吓了好几跳，阿公态度郑重，完全没有怯色，可见诺诺已经完全虏获了阿公的心。 EY5M4D 一只棒棒糖的灾难。阿嬷在长义高中演讲过后，随即和阿公诺诺一起搭高铁北上，三人先从太原站搭区间车到新乌日转乘高铁，从台铁转高铁需经过一条长长的通道，所经之路两旁具有可观的童趣玩偶、电动车、扭蛋，招得诺诺眼花缭乱，兴奋莫名。小小的身影穿过来转过去的，他跟阿嬷玩起追逐游戏，走过投币的电动车，诺诺站在扭蛋前抬头用眼神祈求阿嬷成全，十元硬币投进，一只棒棒糖应声落下，诺诺兴奋地拍手，阿公蹲下身子为他拨开棒棒糖，谁料这竟是灾难的开始。他边吸吮，甜甜的糖水便顺着嘴角流下，滴到衣服上、大腿上，有的则顺着手臂往下窜，又黏又甜腻。阿嬷阿公把所有的面纸都用光了，他的口水还是继续流，而面纸全黏涕涕地沾到皮肤上。诺诺的眼神告诉我说，真是太好吃了。阿嬷说，先让阿嬷帮你保管吧。阿嬷企图阻止灾难继续燃烧，诺诺可不依，将棒棒糖紧紧握住，差点又挤出糖果汁来。一位约莫70余岁的老太太，右手推着一个超大型旅行袋，左手拿着一大个塑胶袋，里头全装满了青菜，过来问阿嬷应从何处进入高铁搭车。阿公抱着诺诺，阿嬷推着一口小皮箱，看到老太太行走艰难，而且搭同一班车同个车厢，阿嬷干脆接过她的大袋子，带着她一起走。老太太从草屯来，要上台北女儿家帮忙做素月饼卖。她遗憾地说，青菜贵松松，虽然麻烦也得带上去台北，还有两大包实在是挂不起，还放在灶坑。她才说完，看到诺诺急忙从另一个背包里要掏出水来，她说，黏涕涕的，没用水，洗不干净的。阿嬷吓了一跳，赶紧婉谢，也从随身包里掏出瓶装水，用阿公的手帕善后。你瞧，连乡下的老太太都看不下去了。上了车，诺诺两眼无神，看来已经累极了，但仍没松手的意思。阿公想从他手中取过棒棒糖，他竟大声哭出来。阿公尴尬地急忙缩手，佯装成局外人似的，走到另一边的一位胖老先生，想来也是看不下去，抽出包包里的湿巾递过来救援。阿嬷抱过诺诺，让他趴在肩头，那只棒棒糖 就搭在阿嬷刚买的新衬衫上，感觉正淌着甜水。三分钟后，诺诺才宣告阵亡。阿公巧巧从小手里取过棒棒糖，诺诺悠然挣扎了一下，终于护堂无力地和周公握手去了。那位护菜北上的老太太就坐在祖孙三人的正前方，她还不放心地转头问：“坤奇啊，有用水洗手不？”她挂的是小朋友还是阿嬷的衣服？